沙巴沙龙，
感谢主，我们今年又进入到大麻风的地方了。我记得好像上一回我也大概分享这附近的内容，我们来看今天可以再学习到什么。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阿爸父，你是圣洁的神，你要你的子民向你学习圣洁，学习分别。过去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分别，今天透过阿爸父你的话语，你帮助我们在耶稣啊里，我们借着耶稣啊，我们靠着耶稣啊，到你的宝座前，你来摸着我们的心，你来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你使我们渴慕向你，渴慕真的是活出你的样式，荣耀你。我们把这个聚集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里，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只有两章，十二章、十三章，只有两章。虽然内容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有很重要的教导，然后也有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哈。我们讲说是 Hukim， 是没有理由、没有解释，神说就是这样子。从事实上，从上一周的陀拉的地方开始，大概从利未记的十一章开始，神一直在开始教导百姓要分别，也就是圣洁。我们现在知道圣洁就是分别出来。十一章到十五章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那我想我们先来看第十章的八到十一节，利未记的八到十一。今天有一些地方我们需要翻圣经，所以大家把圣经准备下来。有很多，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蛮容易翻的，我没有把它打成图片给大家看，所以我们一起来翻圣经。利未记的十章八到十一。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好，目的就是说要教训百姓，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这是要分开来的。所以我们如果不知道你没有办法分别的，是不是？你不知道什么叫洁净，你就不能判断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什么是俗，什么是圣。所以第一个是要知道什么是圣，什么是洁净。那在11章到15章里面，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各个层面，神教导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会导致我们成为不洁净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11到15章，虽然我们今天只有12到13，我先把它大概全部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11到15章里面，神教导我们在生活里面，真的是食衣住行里面，你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你会变成不洁净。一个是接触到走兽或者是飞鸟的死掉的尸体，死会让你变成不洁净。第二个，吃了与我们不洁的动物，这是在11章里面神有很仔细的教导我们怎么去分别这个动物是与你洁净还是与你不洁净，这是食物或者不是食物。好，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里争辩的话，大家就回去看11章。吃了与我们不洁的动物的话，你就会变成不洁净。然后今天我们会碰触到的是妇人生产分娩的时候，还有皮肤物件、衣服上面、房屋上面的大麻风的灾病，有些症状你要去判断这个是不是大麻风的灾病，如果是的话，那你就是成为不洁净。还有一个情形是患漏症的， 不管他是止住的，或者是他还在没有止住的哈，犯漏症的，或者是女性的经期的期间，因为他身体上有血一直在出去，这会成为你是在那个期间里面是成为不洁净。好，我们先把这些摆在心里面，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成不洁净。事实上这是无可避免的，是不是？好，我们先来看十二章，其实它是有指定对象，是为了生育的妇人，所以可能弟兄你读起来会觉得这是给生育的妇人。没错，这个对象就是给生育的妇人。生育的妇人有两个状况，你不是生男就是生女，不会有第三个状况。那我想我们还是稍微要来明白一下内容，所以我很简洁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些内容，因为这是神的训诲跟教导，我们还是要明白它的内容。尽管你可能现在跟这件事情是没有关的，我们必须要明白生男孩的情形。妥拉告诉我们，你会不洁净七天，就像女性姐妹在经期里面的时候一样，有七天你是不洁净。你所坐的地方，或者那些如果你所坐的地方人家再去坐，那个人会也会不洁净，到有一个阶段，有一个时间到晚上，然后洗衣服，那个人就洁净了，是碰到的人哦。然后到生产完第八天，妥拉说要给孩子行割礼，男孩子要行割礼，这是一个记号，是神要百姓做的事情。之后呢，家居你要在家里面33天，因为你在残血的不洁之中，你必须要在家里。好，这是男孩子的内容。那女孩子呢，如果这个妇女是生了女孩子，她必须要有两个七天哈，两个七天的不洁净，就像在经期里面，然后在家居66天，也就是说生男孩你可能要满了40天，生女孩你要满了80天你才可以出门。在这期间呢，属于不洁净的期间，你不可以摸圣物，你不可以进入圣所，也就是说你会被禁止有行职的献祭，你不可以去圣所，你不可以出去摸到圣物，有点感觉你好像被隔离于神之外。这是一个礼仪上的，礼节上的，在敬拜神的仪式上的不洁净。在这个期间你是没有办法去做献祭的动作，去圣殿敬拜，但是你的心里是自由的，你可以在心里敬拜神，不能，这不会被隔绝的。那如何得洁净呢？其实生产的情形你只有等，你只有等到日子满足，一定有那个时候日子满足你才能够出去，这是神给我们的规定。所以等候，你再急也没有用的，等候等候。那其实这跟我们华人坐月子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坐月子可能只是你养养身体保重，因为你其实生产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你怀孕九个月第十个月生产，那么辛苦的把一个宝宝在肚子里面，它其实会对母体带来很多的影响，可能你以前的那些喜好胃口都不一样，你的作息也被改变。但是呢，当他完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以后，把宝宝生出来，让这个生命到世界上来以后，他得到的可能家人会就是谢谢你的辛苦，但是在神的眼里，目前这个妇女生产完她是一个不洁净的状态，这是跟神的互动之间，你不能去献祭。那日子满了以后呢，你还要做一个动作，就是要去献一岁的羊羔为燔祭，燔祭是全烧的，这一岁的羊羔全部烧掉献给神，然后还有一只雏鸽或者是一只斑鸠作为赎罪祭。生产是罪吗？你们都知道生产是一个自然现象，没有生产那是很糟糕。那女性的身体的运作 荷尔蒙什么的，这个都是你没有也是很糟糕，是不是？但是必须有的事情，同时它会带来不洁净的状况。这我想我没有办法解释，对不起，用我的智慧我没有办法解释，这是 Hukim 没有解释，但是神的话语是这么告诉我们。赎罪祭有人这么说，或许妇人在生产的时候，因为她经过的人知道阵痛是很难以忍受，但是是可以忍受的，或许她在痛当下她口舌上面犯了罪，或者是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或许是这个原因，或许啊，不是一定，因为经上不是这么写，你必须要献上一只雏鸽或者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好，我们都熟悉的，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当耶稣出生的时候，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当耶稣要出生的时候，好，满了八天，然后父母就给孩子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啊，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他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 Torah 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因为头生的男婴是归主。他们把耶稣啊带到圣殿要去献给主，而且还要去献祭。二十三节，正如主的 Torah 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 Torah 上所教导，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为什么是两只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因为今天在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如果你力量不足，没有办法献一只羊羔的话，你可以两只斑鸠，一只当燔祭，一只当赎罪祭，或者是两只的雏鸽，一只当燔祭，一只当赎罪祭，都可以代替。所以神真的是顾虑我们，如果你力量不够，你总是斑鸠跟雏鸽应该是负荷得了，可以。好，那礼仪上，我们讲到礼仪上的不洁净，其实大概会发生在当一个人接触到死的领域，或者是接触到罪的领域的时候。生产接触到死吗？经上告诉我们，生命在哪里？血里有生命，是血里有生命。如果你失血过多，其实血在流出，就是生命的流失，会从你的身体这个生命本质，像女性的身体的卵子，这个是生命的本质，如果它没有受精，它就会变成血，就排出去，你接触到死亡，因为它没有成为一个结合的生命。或者是男性的里面的精子如果流出，这个也是生命的流失，生命的本质的流失，那这些都是你接触到死亡的时候，并不是你看到一个人哦没有气息了，当然这个就是死，不是只有这些而已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礼仪上的不洁净的时候，是发生在你接触到碰触到死亡的领域，或者是与罪接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不可摸圣物，你不可入圣所，你不可以去神的面前献祭。那如果你不摸到洁净的方法，就是要等到晚上，那还要再洗你的身体，洗你的衣服，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得洁净。好，十二章我们大概读到的学习到的就是这一些哈。那进入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大麻风。大麻风其实这个名词我们会听到，但是在陀拉里面讲的大麻风已经跟我们现代我们所认知的，或者很久以前我们就听到的大麻风其实是不一样的，也就是现代我们说的汉生病，这是不一样的。其实圣经里面讲的陀拉里的大麻风是几乎在现代应该是已经看不到的一个灾病，因为我们读了十三章，我们看到这个灾病除了在人的皮肤上，还会长在哪里？还会长在衣服上、衣物上， 甚至在房屋上面你也会看到大麻风这样子的灾病。而且当这个灾病发生的时候，你不是带到医生那里去给医生看，你是要带到祭司那里。你要带到祭司那里，祭司会判断，他要观察，他要判断，然后他没有开药，他把你隔离。如果医生可能对症下药开药，但是这不是真正的百分百的肉体上的疾病，这是一个新的问题，这是一个灵的疾病。所以陀拉教导我们，你要带到祭司那里，让祭司来判断。而且有一个很不可解的地方，我们来看13章的12节跟13节。利未记13章的12，大麻风若在皮上四外发散，长满了患灾病人的皮，据祭司查看，从头到脚无处不有，祭司就要查看全身的肉，若长满了大麻风，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全身都变为白，他乃洁净了。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很难去理解，是不是？他长的时候，一个地方出现了症状，带去给祭司看，然后祭司判断。但是这个人如果他长满了，从头到脚无处不有，所有的地方都长满了，这个人他就是变成洁净。所以其实这真的不是肉体上的一个问题啊。那要观所，没有药物治疗的方法，没有一个对策。神说如果这个人被判断是犯了大麻风，他一个方法就是观所他，隔离他，然后再观察。犹太人相信，他们的塔木德也记载说，患这个灾病的原因有几个。我想多年来我们的学习，其实大家都听过，我再重提一次，谋杀人的，他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皮肤上的现象出来，或者是房子，或者是衣服后，奸淫、骄傲、偷盗、吝啬、起假誓、邪恶的舌头等等，这些都是患大麻风的原因。所以我们更可以肯定，这个真的是新的问题，这个是灵的疾病。那我们在经文里面有几个地方都提到这是突然出来的一个大麻风。我想来一起看一下的是，大家也熟悉，但是我们还是走一下民数记的12章，利未记的后面，民数记12章的10节到15节，我们看米利暗。民数记十章十二，十二章十到十五。好，前面就是因为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所以米利暗和亚伦就毁谤了，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当耶和华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来看第十节。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这是突然发出来的，是神的击打。因为米利暗口舌上得罪了神，我们看到他是挑战神的权柄，神设立摩西，但是或许米利暗心里有不舒服，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个现象就是有血那么白，你的毛会变白，然后之后其实有时候有几个现象是肉也会变红，灾病会深入皮里面。另外一个是历代志下 历代志下的26章。16章16到21。讲到乌西亚。乌西亚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探管理家事，治理万民。好，在这个乌西亚的例子上，我们看到是他也一样，献祭不是王的工作，但是他要去。当祭司阻止他的时候，他还是硬着要去。所以神马上使他的额上长了大麻风。这两个例子我们都看到他是挑战神的权柄。所以挑战神的权柄，挑战神所设立的，其实是很可畏的一件事情。我们也想起扫罗也是一样。撒母耳跟他的对话，我不知道大家是应该是还记得。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刚才也为我们读到的列王记下，5章20到27。当乃曼的大麻风好了以后，他回去了。但是呢，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追了上去。我们来看20节，5章20到27。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基哈西的心起了贪婪，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他说谎话哈，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的银子2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二他连的，再三的请受，便将二他连的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服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吗？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好，这个是看到基哈西的例子啊。长大麻风这几处，我们所读到的都是一个他的血，像他的皮肤像雪那样子的白。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检验的流程。或许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现代，我们不会遇上，我们也不是像祭司这样子会有遇到很多你要去检验。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当你的皮肉上长了疖子、癣、火斑， 然后这些成了大麻风的灾病的时候，也就是刚刚提到你的皮肤可能变白，然后肉可能白变成红，然后你的有白色的毛，然后它会扩散，灾病深入皮里面。他说要关了七天再看，七天以后灾病如果变暗了，没有扩散，表示它可能压下来了，洁净就是洁净了，洗衣服。那如果是患了灾病，你当做什么呢？刚才我们也听到为我们所读的，他必须要撕裂衣服，他需要蓬头散发，他需要蒙着上嘴唇，然后喊着不洁净不洁净，你要自己去喊出来，告诉人家我不洁净，你们为什么，你们让开，不要碰到我。那前面其实撕裂衣服跟蓬头散发是跟你哀悼死人的做法是一样的。当我们看到亚伦的孩子献了燔火的时候，神吩咐他，今天你是供职，你不能在神面前撕裂衣服，你不能在神面前披头散发。所以披头散发跟撕裂衣服，这是一个哀悼死人。患了大麻风其实就好像一个活死人在走路，你不能进入群体，你必须要被隔离出来。怎么样才能得洁净呢？事实上我刚刚讲没有药，没有，圣经上没有记载，只能观锁，只能隔离，然后再观察。或许这个人被隔离的时候，他可以去反思，他可以去重新的在神面前把他跟神的关系再次的调整。隔离其实不见得是坏事情，如果你经历过隔离，我并不是说你大麻风的隔离，就是说你退到隐秘处跟神亲密的那种隔离。在13章的47节开始，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他记载这些染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羊毛啊，麻布啊，皮子，竟然这些东西也有可能出现大麻风的现象。你怎么做呢？一样的带去给祭司看，一样的关锁七天。它是没有生命的，这个东西本身是没有生命，但是你要关锁它七天。然后关锁以后会有两个情形，要么就是扩散了，要么就是没扩散。圣经里面写的蚕食其实就是恶性的，如果是它是恶性的，只有一条路，焚烧。如果它关锁了以后没有扩散，你要把这个东西洗了一次，再关七天。然后还是有两个情形，洗了一次再关七天以后，它有可能是扩散，它有可能是没有扩散。如果它是发暗了，你就要把那个地方发暗的地方撕掉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它是扩散了，你就烧掉了，烧掉了。大家读这一章的时候，读这个部分，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或许我们现在的人衣服多一点，你会不会觉得啊，还要关七天，还我不丢了算了，会不会这么想？我不缺一件衣服，丢了算了嘛，还要关七天，还要再观察，然后还要去给祭司看，还要等。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无论如何就要把它救回来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感觉，它虽然就是一件没有生命的衣服，它就是一个物件而已，好像一直要给它机会变洁净，连这个物件都要给它机会变成洁净，都要救回来，不是说啊，算了，我还有其他的衣服，我就把它丢了，我就把它烧了。而且刚刚讲的那个地方是撕掉那一个患部，因为它已经变暗了，你就把那个患过大麻风但是它已经好了的地方撕掉。如果它是整个没有救了，整个是大麻风，你就把它烧了，焚烧。哇，神对我们有好细的指示哦。如果是我们， 你可以想想看，如果我一件衣服是这个情况，如果我一个皮的什么制品是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回到利未记的重点，利未记我们一开始我们讲是他呼叫神，从他的圣所呼叫，呼叫干什么？来靠近我，来靠近我，但是我是圣洁的，你必须要圣洁你才可以靠近我，你必须要有一些准备你才能来靠近我。神要我们保持洁净的状况来亲近他。利未记的学习其实就是要帮助我们可以靠近神，给我们方法，告诉我们我怎么样才能靠近神，怎么样去献祭，怎么样去靠近神。几年前我们其实牧师也教导过我们哈，那我今天因为我们又讲到这个灾病，讲到大麻风，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的53章。53章的第4节，以赛亚书53章第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要挑到第10节，53章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连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其实最大的一个赎罪祭祭物是耶稣啊，他为我们摆上的。然后我要回到第4节，我们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这一个被神击打苦待了这一句话，其实他的原文跟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是一样的。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我们以为他受责罚，灾病在他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有大麻风的灾病，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他把所有的罪，把所有的污秽，把所有的通通扛在他的身上，然后担待了我们所不能付上的代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啊，他到底怎么做。不洁净你没有办法靠近神。当我们开始学习妥拉的时候，我会对福音书很有兴趣，你要对照着读妥拉是怎么说，耶稣啊怎么活给我们看，因为他是一个活着的妥拉，他在那个世代他如何教导，他如何行，他如何活出来。但是有一个重点我们要不要忘记的是，神是喜悦我们靠近他的，神要我们靠近他的，无论如何他希望我们靠近他的，神是不放弃的神。在我们进入福音书之前，我想我还有一个民数记的地方跟大家提一下，我们来看民数记的9章。9章6跟7节。民数记9章6节。有几个因死尸而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当日他们到摩西亚伦面前说，我们虽因死尸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节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所以我们看到 他们当中在那个节期的时候碰到死尸，他没有详细的写，或许是他家里的牲畜，或许是他家里的人，或者是他周围刚好有人倒在他旁边，不晓得。但是这些人他们真的是很想要守神的节期，所以他就去问了摩西。然后第八节，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样吩咐的。然后神告诉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们要在2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就是在一个月以后，原本是在正月的14日，他们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三节，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应当担当他的罪。看起来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小事，守神的节期是很重要的，这些人他们很看重，我不小心或者是我不得已碰到了死尸，我在1月14没有办法，神吩咐你还可以在2月的14号，所以我们也将快要迎接了逾越节，大家真的是预备心，好好的来纪念守神的节期。死是不是很可恶？你们觉得死不可恶吗？很可恶。在我的人生里面，没有一个阶段比我现在觉得死是很可憎、很可恶的。因为我在半年里面就送走了几个生命。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些都是因为罪入了世界。但是很奇妙的，它虽然是让你不洁净，让你有一段时间不能够去亲近靠近神，我在传道书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传道书的7章2节，传道书7章2节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神没有说这是不洁的，你会不洁，所以你绝对不可以。反而当你面对一个是遭丧的家，当你面对一个是宴乐的家，神说你去遭丧的家强过你去一个宴乐的家，但是你知道你有可能会变成不洁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这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件事情。当你今天搭车来的时候，你知道你旁边的人什么状况吗？你不会知道。你知道你坐下去的那个位置上一分钟是谁坐的吗？其实你不会知道的。靠着耶稣的宝血接近我们。好，我们看耶稣啊，他怎么做。在福音书里面我们读了很多耶稣啊叫死人复活。11章他使拉撒路复活。拉撒路不是刚刚死而已，他死了4天。绝对是已经死掉的，在坟墓里面了。耶稣啊知道他去他会不洁净吗？或许我们不知道，耶稣啊知道，所有的人读妥拉的人他知道，我去我会不洁净。还是你以为耶稣啊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会不洁净呢？他是100%的人，他一样的，他知道他去他会不洁净。马可福音的6章，耶稣啊使管会堂的女儿复活，复活就是他已经死了，他去了， 人家还告诉管会堂说，你女儿死了不用劳，不用劳驾夫子拉比了，不用了。但是耶稣啊去了，让女儿起来了。路加福音十一七章，拿因城的寡妇，她只有一个独生儿子死了，耶稣啊去了。耶稣不会说啊，我会不洁净，我不去了。没有，他去了。在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那里记载了一，为什么他要会使他，耶稣要动了怜悯的心。我觉得在很多的地方都，你不难看到耶稣的心被碰触到，他动了慈心，他动了怜悯的心，胜过他怕不怕被变成不洁净。我想是他的慈心，他的怜悯胜过了他可能当下他会不洁净到晚上。还有耶稣要医治大麻风，是不是血肉的妇人，血肉的妇人根本是从后面来摸他的，你要防没有办法防了。那其实血肉的妇人也知道他进到群体当中可能碰到他的人，但是他是求得医治心切，他就偷偷的来摸耶稣啊。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五章，路加福音五章十二到十四节。有一回，耶稣也说啊，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他就伏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啊，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啊，吩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好，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来了。路加福音写的是他满身长了大麻风，但是呢，或许不像我们刚刚讲的，从头到脚全部都长了。虽然他是已经满身了，还满不到那个程度，因为你如果真的是满了，你就是变成洁净了嘛。所以这个人，对，好苦恼，他还求耶稣来他的脚前伏在地，他相信耶稣可以，主若肯。大卫的子孙这里没有写，当犹太人来到耶稣啊面前喊大卫的子孙，其实他们在讲的是什么？弥赛亚，其实就是承认他是弥赛亚，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其实很多外邦的知识是不明白，当他们喊大卫的子孙，他们在喊什么？他们就是意思就是他是弥赛亚，求他医治。耶稣啊的爱跟怜悯，他甘心为我们成了不洁净。这是弥赛亚来的工作。在先知预言书里面有许多地方记载，到那日他会使瘸子行走，他会使瞎眼看见，他会使聋子听见，这些都是弥赛亚来的时候会做的事。所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七章，路加福音七章十八节。约翰，施洗约翰，他曾经差他的门徒去找耶稣啊，因为他约翰那个时候已经被下在监里，他听到了风声，有一个人，耶稣啊，他为他施洗的，他开始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第七章，路加七章十八节，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就是耶稣啊所做的所有事情，他使死人复活，他医治了很多有灾病的人。所以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他们在等一个人，全以色列在等一个人，等谁？等弥赛亚，在等他们的弥赛亚来。你就是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21节，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啊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看见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如果我们不明白，你会觉得约翰的门徒跟耶稣的对话，这跟讲暗号啊，他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背景，这个像暗号似的对话在告诉我们，他们都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只有弥赛亚他能够做这些事情。耶稣要告诉他，把你们所看见的，我所做的这些事情，都告诉约翰。意思就是说，是的，你们所看见做这些事的，这个人就是弥赛亚。最后，我们来读一个经文，耶稣要所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马太福音的10章1到8节，这个我跳过去了哈。哦，还有一个，对不起，我们到路加福音，这里我没有讲到。路加福音的10章25到27。37号，其实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路加的10章25到37。好，这里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就是妥拉，很熟悉的妥拉师起来，他要来试探耶稣啊，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啊对他说，妥拉上面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啊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啊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啊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绕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耶稣给他讲了一个故事，然后问他，你想这3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个妥拉师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一段经文是我学习妥拉以后我才明白，祭司为什么要绕过去，利未人为什么要绕过去。以前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好冷漠，好没有爱心哦。其实他们可能有服侍在身，万一这个被打了半死的人，当他过去的时候他刚好死掉了，好，祭司你现在不洁净了，利未人你现在你不洁净了，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绕过去，或许他们有很合理的理由，万一他死了怎么办？ 但是耶稣要说，那一个撒玛利亚人是你应当照样去行的。怜悯的心慈爱的心其实是不能少的。或许大家今天听了以后，我希望大家不没有更混乱。我们会面临很多的选择，很多的抉择，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当你明白妥拉，但是你生活中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也会想起保罗会说，他为了他弟兄的缘故，就是自己被咒诅与神隔绝，他都愿意，只要他的弟兄得救。这是保罗的想法，我并没有说大家要模仿他，我也不是说这个是对还是错，这是保罗他的心。摩西也说，求你把你就把我的名字从册上涂抹掉，这也是摩西的心。我们也不是在说谁对谁错，或者说我也不是鼓励大家你就是要效法他。我想神的心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当我们遇到你需要做抉择的时候。好，最后一个，马太福音的十章一到八节，我们有我们所当做的事情。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后面我跳过去。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然后呢，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耶稣叫我们做的都是有可能叫你不洁净的。你要去医治病人，你就要叫死人复活，你要叫大麻风得洁净，你要把污鬼赶出去。你不可能明哲保身，你不可能独善其身，但是你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当以色列面对困难的时候，当他们的政府做出一些决策的时候，你觉得啊不洁净，或者是啊这个时候我可能不能与他站立。其实有很多时候是我们怎么去回应神，每一个时候我们都会在被试验。从今天的妥拉里面，或许我拉得比较远一点点，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里面，看看神对我们说什么。好，接下来时间我留给大家一个回应神的时间。但愿神继续的对我们说话，因为他的妥拉在今天一样是活的，是生命，一样适用在这个时代里面。愿神祝福每一位。那最后我还是请国祥长老再带我们做祷告。感谢主。
主耶稣啊，你就是活着的妥拉，你通过这一周再一次显明神你是圣洁的。虽然因为生产也好，漏症也好，或是麻风病也好，会使人不洁净，但主啊，你告诉我们怎么可以再次得洁净。你也在地上的时候，让所有这些有问题的人来到你的面前，因为认识你是耶稣啊，你就是那位救赎主，你是大卫的子孙，你是弥赛亚。 这些病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没有一件事你解决不了的。要我们的眼光可以不是盯着这个问题，不是盯着这个好像无路可走的困难，而是靠着你，遇见你的时候，这些可能大的好像山一样的问题，在你手，在你的手上，主啊，你说一句话，你动一个指头，我们这些大的问题好像就可以因着我们的相信得到解决，很不可思议。但主，你就是这样奇妙不可思议，你到今天同样的行奇事，让我们对我们的灵里的状况警醒敏锐，特别已经进入亚比月，你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个月份，也对我们现在的状况特别要敏感，让我们不要在口舌上面得罪你得罪人。主啊，还不要十天左右我们要迎接逾越节，一个星期除教，不是单单吃上便谨慎，乃是真的在我们生命每一个环节注意。主啊，我们做一些合你心意的事，只单单做合你心意的事，我们不是因为惧怕，乃是因为我们要单单过一个讨你喜悦，在你看来合你心意的生活，就是一个陀拉基于陀拉的一个生活。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不断地浇灌我们生命的话语，要我们不单单是为自己，现在看到你再来的日子列国有很多的景象，要我们警醒祷告，不论如何，主你的眼目一起看顾你应许的地方，让那个地方常常都有你的 shalom， 你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当中，任何恶者的计谋以及他们盘算杀人伤害的方式，主啊，都给你自自意意的击破保护，让众生徒可以看见永生的神一直没有改变，永生的主所立的约，他设立的永远的祭司耶稣啊，他一直他所流的宝血一直都有功效，到现在我们可以继续靠着你来得着从你而来的洁净。我们感谢赞美主，把握这些时间，我们继续来仰望你要成就的事，在你再回来的日子，我们会看见可能过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主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阿门。